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最新爆发的暴力称作是中东多年以来面临的最关键的考验之一。潘基文星期三说，这一地区无法再次承受一场全面战争，不过他说暴力的风险正在扩大。潘基文说，他几乎花了一天的时间与世界领导人通电话，寻找遏制这场危机的途径。阿拉伯国家的大使们呼吁就他们所称的以色列的侵略行为星期四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以色列战机星期三轰炸了加沙各地目标，哈马斯激进分子则向以色列纵深地带发射火箭弹。在北京举行的为期两天的年度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两国高层官员首日均强调深化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话开幕式上指出，美中两国的对抗无疑会引发灾难性后果。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中有能力寻找到共同点。他说，华盛顿没有在试图围堵中国，而是希望中国成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国家。尽管对话气氛友好，但是两国官员预计将私下里讨论一些敏感和具有挑战性的议题，例如中国与邻国的南中国海争端，以及网络安全和工业间谍问题。与此同时，一位西藏维权作家说，克里来访北京期间，当局将与他和他的丈夫软禁在了北京的家中。维瑟受邀参加美国大使馆的晚宴，但是当局却禁止他出席。维瑟在去年被美国国务院授予国际妇女勇气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美国有关官员对他被软禁在家的报道表示关注，并且正在调查此事。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承诺要夺回仍受控于反叛分子的东乌克兰地区，但同时也表示政府军将保持克制。波罗申科是在曾被亲俄分离分子占领的斯洛文斯克市视察军队时说这段话的。他表示，顿涅茨克市不会发生巷战。他说，这座东部城市的亲俄叛乱分子对当地居民来说只是一种烦恼，只有通过和平、解除武装和特赦才是向前的唯一途径。莫斯科和基辅说，有可能通过谈判达成停火。不过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俄国的战略目标是延长冲突。反叛分子拒绝放下武器，他们为了备战炸毁了通往顿涅茨克市的桥梁和检查站。基辅指责俄罗斯向反叛分子提供武器，但俄罗斯拒不承认。俄国官员正极力促成一项无条件停火。美国国家安全泄密者逃犯斯诺登希望延长避难期限，继续在俄罗斯生活。31岁的美国政府前合同工斯诺登在过去一年里一直在俄罗斯生活。此前，华盛顿吊销了他的护照，莫斯科允许他留在俄罗斯。他为期一年的临时庇护将于7月底到期。他的俄罗斯律师星期三说，斯诺登已经向俄罗斯当局申请延长避难期限。斯诺登曾经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美国当局指控斯诺登去年向记者泄露了170万份有关美国情报搜集项目的机密文件。记者至今还在撰写有关这些机密文件的报道。斯诺登面临美国提出的间谍起诉，不过俄罗斯拒绝了把他引渡回美国受审的要求。随着美国经济的好转，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的决策者们表示，他们将在10月结束对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直接经济支持。自从2012年年底以来，美联储每个月都会购买价值高达850亿美元的国债和债券。这样做的目的是将长期利率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以此来促进就业和贷款，帮助美国经济从08年的衰退中恢复。美联储已经稳步削减每月的资产购买，并表示，如果美国经济持续好转，就将在今年年底完全终止资产购买。但美联储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日期。不过，在星期三，美联储的决策者们发布了6月中旬会议的记录。根据会议记录，如果美国经济按照现在速度恢复，那么美联储就准备在10月终止购买债券。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7月9号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早上10点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我是赵万成。这期节目的重要内容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美中要塑造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国务卿克里则说新型大国关系不能只观其言，更要观其行；金砖五国将在2016年开办发展银行；中东暴力或许可能演变成全面战争；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应该占领更多的国际军火市场，加强海军武器出口。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正在举行中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活动在北京展开了，两国领导人希望在朝鲜和人民币改革等广泛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之音记者香农范桑特从北京发回来了下面这篇报道内容。
在北京举行的年度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中国和美国都表示将努力达成共识与合作。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部长雅各布鲁抵达北京，与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举行为期2天的会谈。对话的开幕式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首次握手的同一个地点举行。自去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州举行庄园峰会以来，美中关系饱受紧张气氛不断加剧的困扰。习近平今天表示，中国人民寻求和平崛起，如果美中两国出现对抗，将是全世界的灾难。国务卿克里说，不能以言辞评判中国，而是要以行动来评判。
I heard many times President Xi Jinping just now talk about a great country relationship, a new model.
他说，我多次听到习近平主席谈论新型大国关系。我要说的是，新型大国不是以语言来定义的，而是要以行动来定义。自去年以来，两国之间的关系有所恶化。中国在与日本有争议水域设立防空识别区，并且在南中国海设置了造价10亿美元的石油钻井平台，引发了中国与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导致了与美国关系的紧张。两国相互指责对方从事网络间谍活动。今年早些时候，美国起诉5名中国军官通过计算机网络窃取商业机密。这些事件以及美国根据更加广泛的亚洲再平衡战略重整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资产，与其盟国签订新的安全协议，都导致中国指责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克里国务卿在讲话中重申了这一信息。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seek to contain China. We welcome the emergence of a peaceful, stable,
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我们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中国的崛起。我们欢迎中国对这个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做出贡献，欢迎中国选择在世界事务中扮演负责任的角色。奥巴马总统向今天的对话发表书面讲话，指出美国试图与北京围绕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责任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重点包括确立中国作为亚洲主导大国的地位，以及在世界各地的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北京大学教授王栋说，这是对美中关系的一个挑战。王栋说，中国和美国在这个过程中要围绕权力边界的划分不断谈判，而美国必须接受中国是地区主导大国之一的这个现实，这非常重要。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取消了原定于这个星期举行的网络安全会谈，货币改革、朝鲜以及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都将是这次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点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于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活动。那么这次举行的时候呢，也是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一起举行，所以联合开幕式是在7月9号在北京一起举行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乎意料地出席了开幕式，并且发表讲话。他强调美中要塑造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国务卿克里随后呢，在讲话中他说，新型大国关系不能只观言，更要看行。好，我们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是美国和中国首次同步举行战略经济和人文三轨对话，这也是首次将战略经济对话和人文高层磋商这两个美中之间交流平台同时举行开幕式。开幕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芳菲院举行，美国国务卿克里、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以及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汪洋和国务委员杨洁篪进入会场主席台后，大会司仪宣布全场起立欢迎习近平进场并发表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回顾了他和奥巴马总统的交往，并且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在很多方面肯定有差别，有差别才需要沟通合作。我们双方应该坚持从大局着眼，把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总目标，认清两国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强加于对方，应该善于管控矛盾和摩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只要我们双方坚持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保持战略耐心，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中美关系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习近平发言后离开会场，开幕式继续举行。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了讲话。克里在讲话中谈到新型大国关系时说，这种关系不但要说，更重要的是要做。克里说，我们多次听到习近平主席提到新型大国关系，他说，我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不能只靠语言来界定，而是应该有行动来界定。新型大国关系靠我们所做出的决策来确定。克里说，美国选择的是和平、繁荣与合作，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而不是对抗。克里还回顾了昨天在杨洁篪为他举行的晚宴上，有些所谓的中国专家称美国意图围堵中国，克里对此进行了尖锐的反驳。
Now I want to emphasize, I mentioned this last night in our conversations at dinner. When I read some of the commentary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hen I listen to some of the so-called experts,
克里说，在昨天晚宴的时候，当我听到一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谈论着我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中有很多人说，美国试图以某种形式遏制中国。我们在这个地区所做出的决定，目标对准的是中国。请允许我今天再次强调，美国没有谋求遏制中国。我们欢迎中国和平、稳定、繁荣的崛起。我们欢迎中国为地区性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我们欢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负起责任。我们之间可能在某些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请不要把我们的不同看法概括成为美国的总体战略，它只是在某一个问题上的选择不同而已。我们需要持续地重视世界上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关系。我们懂得我们的抉择对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已经全面在北京展开，除了这个对话之外，美中人文磋商的亮点活动包括彭丽媛女士和奥巴马夫人米歇尔为加强中小学合作而倡议启动的千校携手热爱自然绿色生活项目， 以及纪念中美留学35周年的纪念活动、美中青年智库学者的对话等等。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这次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展开的时候，国务卿克里还有美国的国防部长哈格尔也跟中国官员在经济还有军事问题方面进行了对话。其中呢，华盛顿跟北京就日本军队在日本境外冲突中发挥更积极作用方面意见不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参加此次战略经济对话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中韩两国非常关注日益活跃的日本军事活动。日本将结束1945年制定的关于禁止日本军队在境外作战的禁令，日本军人将在训练和维和方面与其他军队进行更紧密的合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要保护日本国民。
我们准备的越充分，才有可能去阻止那些企图通过战争对抗日本的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对日本的行动表示欢迎。
为了取得成功，重要的是他们以透明的方式进行。不过，我们就一系列的问题与日本进行公开的对话，其中包括我们的安全合作和伙伴关系，所以我们期待如此的发展。
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朴槿惠认为，日益活跃的日军活动会破坏区域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我们要求日本方面切实地尊重亚洲邻国的合理安全关切，谨慎处理有关问题，不得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不得损害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韩国延世大学教授约翰·迪拉里说，中国和韩国的反对使得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变得更加复杂。
他们将试图找到某种方式来呈现一种反对日本首相安倍的统一战线，当然这使得美国处于一种尴尬的立场。
特别是中韩两国分别都和日本有领土争议，美国企业研究院分析员迈克尔·奥斯林说，这对于中国是个机会。
China has done everything it can to abet a split.
中国已经尽其所能来教唆韩日关系的分裂，而且我觉得日韩双方都意识到，你也许不喜欢你的邻居，可是你不得不忍受你的邻居，尤其当你有一个更危险的邻居时。
Especially when you've got a much more threatening neighbor.
韩国表示，他们永远不会允许日军在没有得到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影响朝鲜半岛。韩国敦促东京在他与美国同盟的框架范围内寻求其新的军事立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在美国国务卿克里以及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星期三在北京出席美中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际，一名藏族作家跟丈夫被北京当局软禁。据了解，这可能是跟他们最近被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邀请出席一个晚餐有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3年美国国际妇女勇气奖得主藏族作家维瑟星期二晚间在网上透露，她和长期关注中国民族问题的丈夫王立雄当天晚约6点刚从内蒙古回到家，国宝7点就赶到，说这两天要上岗，禁止他们出门。王立雄询问原因，对方说保密。维瑟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这是因为美国使馆的外交官几天前给他打电话，邀请周二晚去大使官邸，在了解他们在路上无法参加后，又约星期三去参加晚餐。他说，
王立雄问了他们是什么原因，他们就说是保密什么的，但是肯定就是说是因为跟美国使馆的电话邀请有关。当然我也不知道跟谁见面啊，或者是不是跟克里先生见面，这些我都不知道。
维瑟在他的个人博客上发了张国宝及国宝派来的公安大学学生在他家门口的电梯前上岗的照片。维瑟还说，王立雄问公安大学学生 知道不知道这么做是违法的？学生很有意思地回答，我有权不回答你的问话。近年来，因不断在西藏问题上感言，维瑟和丈夫经常受到监控、跟踪，甚至软禁。维瑟表示，这次因受邀要到美国使馆参加晚餐，却被软禁。这不仅显示他们目前所处的不自由的状况，也是对美国的一种挑衅。他说，
一方面我当然是觉得这个是冲着美国来的哈，就是觉得挺荒谬的，就是第二个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光是荒谬，也是非常不客气的一种挑衅的行为哈。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现状，一个真实的处境，完全是一种不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处境。
维瑟去年三月获得美国国务院授予的2013年度的国际妇女勇气奖。由于维瑟被监控，并且没有护照，无法前往华盛顿领奖，克里国务卿专门给他写了封信。维瑟表示，如果这次能够见到克里国务卿，他会当面表示谢意，并回复他的信。但目前已被软禁在家，他感到很遗憾，也很无奈。维瑟说，
当时他给我写的，如果见面的话，一种当面的一种回复。另外呢，也是对他克里先生他对西藏问题的一个长期的关注，也是一个表示一个感谢吧。
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星期二抵达北京，出席星期三开始的美中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则由副总理汪洋和国务委员杨洁篪共同主持。克里国务卿今年二月访华时，曾在北京会晤由美国驻华大使馆邀请的四名中国媒体人兼博客作者，谈论互联网自由等问题。而参加会晤的前腾讯财经记者张甲龙，几个月后便遭公司解雇。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今年五月底曾表示对此感到严重关注。记者星期三下午致电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询问对有关维瑟被软禁之事的评论。由于发言人在陪同参加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美国代表团，因此无法联系上。中国有关当局经常阻拦一些意见或维权人士受邀与访问中国的外国政要见面。据报道，近日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原计划与在柏林举办展览的知名意见艺术家艾未未和被拘捕的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的儿子赵萌等人会面，但是艾未未因被当局软禁在住所无法外出，而赵萌则在公安的压力下被迫婉拒了默克尔的邀请。赵萌的母亲，一向敢言的政治评论人士高瑜，今年4月24日突然失踪，后来证实是被当局以涉嫌非法泄露国家机密罪拘捕。与母亲的言论和活动毫无关系的赵萌，也与70岁的高瑜同时被带走，一个月后才获释，而高瑜则一直被羁押至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为您播报几则国际要闻。朝鲜星期三向其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这是朝鲜在过去两个星期里第四次测试导弹。韩国国务官员表示，朝鲜星期三从西部的黄海道发射的两枚导弹，据信是射程大约500公里的飞毛腿导弹。近几个星期，朝鲜不顾联合国制裁，连续进行导弹试射，并试图推动韩国接受一项旨在消除紧张的协议。首尔拒绝了朝鲜的提议，并且强调平壤必须首先采取行动，展示其终止核项目的意图。与此同时，朝鲜官方媒体报道说，朝鲜核计划和导弹项目的一位主要设计师最近去世。据朝中社报道，今年88岁的退役将军全炳浩星期三死于自然原因。台风浣熊在日本南部冲绳岛造成暴雨之后，侵入日本人口稠密地区。 台风万雄星期三经过冲绳岛的时候，造成两人死亡，至少28人受伤，52000所住宅断电。虽然风力有所减弱，但是台风时速仍然是162公里。人们现在主要担心的是随着强风而来的暴雨。天气预报警告说，在星期四中午以前的24小时里，九州岛可能至少有300毫米的降雨量。台风星期四转向位于本州岛的东京和大阪。日本的雨季刚过，台风万雄这个时候来袭，特别容易引发洪水和坍方。虽然日本每一年都会遭次几次的台风，但是今年早在7月就刮台风，实在是不同寻常。被称为金砖五国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将在2016年开创一家发展银行。俄罗斯财政部长西鲁阿诺夫星期三透露，创建发展银行的目的是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职能，资助金砖五国的经济发展。金砖五国2013年提出创建发展银行的时候认为，随着美国逐步缩减经济刺激规模，国际投资者将从新兴经济体撤走资金，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出现不稳定状态。西努阿洛夫说，7月中旬在巴西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上将就发展银行的问题做出决定。他说，这家银行将起名为新兴发展银行，预计这家银行将重点对金砖五国的基本设施建设进行投资，但是也会接纳其他新成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我是赵婉成。我们知道这些年来中国经历的膨胀，还有北京这两年在领土还有领海纠纷上日益自信跟强硬，跟周围的邻国呢频繁的出现摩擦跟对峙。有观察人士的看法分析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把越来越多的邻国驱赶到了美国这边，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关详细的分析，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中国新近出版的竖版地图在国际上引起不小的震动，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纷纷表态反对中国的新地图。菲律宾总统发言人表示，即便中国在新地图的南中国海时段线上再加一段，也不会让其主权声索变得更有力。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罗伊洛·戈赖斯也声称，中国新的牛舌式时段线比原来的声索范围更大，一直延伸到印尼和马来西亚的领海。他认为这将迫使这两个一直保持中立的国家出面反对中国。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的新版地图，重申越南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中国遵守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印度最近执政的人民党领导人希德哈桑·辛格说，
绘制一份地图并不能改变印度的轮廓和印度的民主制，重要的是阿鲁纳恰尔邦仍然是印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印度的一个重要的邦。
印度外交部表示，新德里已经在多个场合把阿鲁纳切尔邦属于印度的讯息传递给北京，印度会继续向中国交涉地图问题。与中国没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其他亚太国家也对中国日益自信和强硬的外交政策感到不安。澳大利亚交通与通讯部长马尔科姆·坦布尔表示，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展示武力，对区域安全造成威胁，迫使越来越多的亚洲邻国与美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甚至结盟。在钓鱼岛尖阁诸岛问题上与中国激烈对峙的日本，最近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允许自卫队在某些条件下在境外使用武力。日本副外相岸信夫随后在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强化日本防务有利于增进日美同盟关系。
我的哥哥安倍首相和奥巴马总统去年会面时讨论过这个问题，自那以后安倍首相开始加强防务能力，为日本注入活力，这样做恢复了日本的生气，加强了日美同盟。
capabilities and vitalize Japan.
菲律宾和美国军队不久前在与中国有争议的黄岩岛附近海域举行了联合军演。尽管两国军方都声称演习不针对中国，但演习选择的地点和时机都让其中的意义不言自明。菲律宾外交部长罗萨里奥在这次军演前举行的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说，
近年来，由于过度和扩大对领土和海洋主权的要求，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在不断的加剧，旨在改变现状的行为模式危及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作为美国在东南亚最悠久的盟友，菲律宾在维护区域稳定方面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格外引起外界注目的是越南与美国关系的骤然升温，尤其是两国军方的频繁接触。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武文俊在会见前来参加美越陆军第三次磋商会议的美国太平洋陆军副司令加里哈拉时表示，越方感谢美国对越南在反对中国架设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的斗争中所给予的支持，并希望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继续发声反对中国的不法行为。武文俊建议双方陆军今后应制定长期合作计划，并希望美军同越南分享在作战能力等方面的经验。美利坚大学国际问题专家希拉里·赖弗莱特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亚太地区的争夺最终是在美中两国之间进行，而中越之间的领海纠纷让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美国和越南出现了结盟的可能性。
这种局面的确把越南推到了基本上是美中争夺的最前沿，而美中两国争夺的重点是哪一方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极为重要的地区施加影响。
中国同时与多个邻国发生领土主权摩擦和对峙，引发国际社会出现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担忧。中国官员表示，北京坚持和平崛起和睦邻友好的方针不变，但强调在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没有妥协的余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亚太问题专家卡尔·泰勒教授说，军力快速增长导致北京在处理领土纠纷方面日益自信和强硬，因而出现了针对存在领土纠纷的邻国近乎全面出击的局面。
东盟的核心国家不只是菲律宾和越南将高度关切这种局面，因为这不仅仅是油井的问题，而且是与之相随的军力问题。
澳大利亚交通与通讯部长马尔科姆·坦布尔认为，北京最近的外交政策一改他过去几十年的灵活姿态，变得日益自信和强硬，导致他同时与几个邻国对峙。坦布尔说，这种非建设性的外交政策的唯一后果就是让几乎所有邻国都感受到中国的威胁，从而使他们欢迎并接受美国在亚太地区扩大存在，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阿富汗选举争议的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分别致电阿富汗总统第二轮投票的两名候选人，呼吁他们同意对选举舞弊的指控展开调查。奥巴马总统在跟阿卜杜拉还有加尼通电话的时候警告说，任何暴力或者是违宪的措施都可能导致美国终止对阿富汗的援助。阿卜杜拉声称在选举中获胜，但是有关选举舞弊的指控使得投票结果陷入争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定于本星期五访问喀布尔，试图化解这次的危机。在6月14号举行的初步投票结果显示，阿卜杜拉的得票数量比加尼少大约100万张，但是阿卜杜拉星期二说他毫无疑问地赢得了选举，他还誓言绝对不接受他所说的舞弊政府。阿卜杜拉同时表示，他在与克里会晤前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克里此前警告说，任何在法律框架下采取的框架之外所采取的措施都会导致阿富汗失去来自美国和国际社会的经济与安全支持。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次的广播。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有关于巴以的冲突。 以色列星期二晚上对加沙地带发动一系列的空袭，并且可能采取地面攻势，制止哈马斯民兵向以色列发射火箭。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二，加沙边界可以看到大量坦克。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正召集后备军人参与可能的地面任务。以色列军方表示，星期二早上，他们对加沙50个地点发动空袭和海军突袭，这些地点包括住房和火箭发射地。巴勒斯坦方面指出，至少有9人受伤。以色列表示，星期二上午有8枚火箭击中以色列南部。星期一，哈马斯民兵对以色列发射超过80枚火箭。
Indeed, over the last few hours, the Israel.
在过去几个小时里，以色列确实遭遇了哈马斯从加沙发射的大量火箭。我们正采取必要措施应对升高的紧张局势。我们已经派出地面部队，启动所有防御机制，包括铁穹导弹防御系统和空军力量来保护以色列民众。我们有100万以色列民众可能遭遇到炮火的袭击。在我们讲话的同时，空袭警报正在鸣响中。
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以巴双方在他所称的危险时刻保持理性和克制。星期二，在以色列国土报的一篇文章中，奥巴马呼吁双边保护无辜民众，不要采取报复行动。他表示，他仍相信以巴双方能取得和平，这也是保障以色列安全的唯一途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一说，国务卿克里已经与以巴双边领导人交谈，强调减少紧张和暴力的重要性。任何时刻以色列遭遇火箭攻击，我们都会对攻击方进行谴责，这次也不例外。我们现在看到的暴力攻击和升高紧张是无法令人接受的，美方认为这对一个和平社会没有任何帮助。在过去一个星期来，3名以色列少年和1名巴勒斯坦少年遭到绑架和杀害的事件使双边紧张升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都对绑架事件进行谴责，并誓言要严惩凶手。以色列调查人员星期一说，涉嫌杀害16岁巴勒斯坦少年的6名犹太人中，已经有3人认罪，向警方重演了犯罪过程。一般认为，这名巴勒斯坦少年被杀是对以色列少年遇害事件进行的报复。以色列谴责哈马斯成员杀害3名以色列少年，但哈马斯否认负有责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看巴以方面的冲突。在中东看不到任何新的和平谈判迹象，暴力却在不断的升级。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领导人谴责3名以色列少年和1名巴勒斯坦儿童惨遭杀戮，并且誓言要将凶手绳之以法。可是呢，双方似乎在为更多的打仗做准备。以色列宣布在加沙地带边界一带要部署4万名预备役军人，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领导人表示要坚决抗击以色列的占领。目前双方报复的愿望超过了呼吁和平。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以色列官员说，他们将动用空中和地面部队终结每天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袭击。
我们不会容忍火箭袭击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因此我下令大量的扩充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哈马斯恐怖主义，针对加沙地带其他恐怖主义组织的恐怖分子行动。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为恢复平静而付出的各种努力，对方没有任何反应，哈马斯选择暴力升级。
巴勒斯坦方面则指责以色列继续侵略。控制加沙地带的强硬派组织哈马斯的发言人还表达了战斗的决心。
我们将继续保卫我们的人民，打击这些犯罪。我们警告占领军不要继续对我们的人民施暴。我们保证抵抗力量随时准备要保国抗击侵略。
以色列和加沙地带边界两侧的居民担心冲突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
每一次一方武力升级，另一方也是如此，这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尤其现在是斋月期间，人们都在进食。由于人民恐惧，生活已经瘫痪，现在我们被战争的气氛所笼罩，人们待在家里听新闻，局面很困难。
以色列政府敦促居住在加沙边界附近的国民不要远离防空洞。以色列南部区的居民在听到炸弹来袭时都跑到防空洞里。
今晚几乎一会儿清静的时候都没有。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发射了那么多的火箭，人们担惊受怕，问题很多。
美国谴责火箭攻击，并呼吁缓和紧张局势，但是华盛顿在加沙没有影响力，尤其是在宣布哈马斯是恐怖主义组织之后。
当然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非常的牢固，但是同另一方没有关系和影响力，因此特别受限制。我认为美国使用影响力促成停火的可能性不大。
美国国务卿克里把重新恢复中东和平进程作为首要任务。从去年七月到今年四月期间，他不知疲倦地穿梭于中东，希望促成双方谈判。虽然他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扩建隔离墙问题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谈判继续受挫。在上一次和谈胎死腹中之后，爆发了目前这场暴力，这是2012年以来该地区最严重的暴力。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尽管乌克兰危机导致西方制裁俄罗斯，但是呢，俄罗斯武器出口的规模反而是继续扩大。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应该占领更多的国际军火市场，加强海军武器出口。俄罗斯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海军武器出口国，而其中来自越南的订单是有重要的作用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星期一在俄罗斯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上说，俄罗斯今年头六个月的武器出口已经达到56亿美元，接到的外国订单总额已经达到500亿美元。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弗罗洛夫说，乌克兰危机所导致的西方制裁并未对俄罗斯的军火出口产生影响。他认为普京所透露出的数字显示俄罗斯在继续扩大军火出口的规模。弗罗洛夫说，56亿美元是个非常好的结果，可以说这是苏联解体后以来最好的武器出口结果。普京在星期一的会议上还表示，应该扩大俄罗斯在全球军火市场中所占有的份额，帮助俄罗斯国防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普京说，最近5年来，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海军武器出口国。在国际海军武器市场上，俄罗斯占有27%的份额。据专家们的评估，世界各国将会总共拿出1000亿美元更新海军武器装备。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弗罗洛夫说，来自印度、阿尔及利亚，特别是来自越南的采购订单，对俄罗斯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海军武器出口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越南这几年采购了6艘潜艇、4艘护卫舰，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一个关键武器买主。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升级的背景下，越南近些年来从俄罗斯购买了大量的武器。除了潜艇和护卫舰外，越南还从俄罗斯购买了海上使用的可攻击水面舰艇和岛上目标的苏-30型战机，以及反舰导弹、预警雷达和无人机。两国还在越南合作生产巡逻艇。与同样是俄罗斯主要军火买主的中国不同，越南采购武器时主要依靠俄罗斯提供的巨额贷款。俄罗斯目前是排在美国之后的世界上第二大武器出口国。扩大武器出口除了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外，俄罗斯还可以通过军火交易施加影响，并达到政治目的。同时向中国和越南出售武器，既可以牵制中国，也会使中国的注意力长期集中在南部，不威胁北方的俄罗斯。俄罗斯去年11月份还把一艘改建的航空母舰交付给了印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国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拘捕了律师蒲志强等六四25周年纪念聚会的与会者。之后呢，有一位是以书面发言形式来参加同一聚会的北京作家慕容雪村，他在7月8号这天被当地国保约谈。截至美国之音记者截稿的时候，仍然在派出所里，外界跟他没有办法联系上。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三天前，这位刚从国外回到北京的网络名人在微博上发表一份声明，表示不认同对纪念六四人士的抓捕，但不愿置身事外，主动向当局投案。7月8号晚上9点半，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到北京万寿寺派出所，查询慕容雪村被约谈一事。接电话的人换了一位又一位，都说没法回答。稍后，他们请来一位据说能答复记者询问的警察，但也未能正面回答记者的问题。
他是个作家，笔名叫慕容雪村，他现在还在你们这儿吗？
这个我答复不了你，你跟我们分局联系一下吧，好吧？
就是人在这儿是吧？
人谁在这儿？谁说他在这儿？
那有没有这个事儿啊？我就想就证实一下子。
你证实什么呀？你要既然是那个什么的话，你通过正常的手续通报我们分局，让分局来查，好吧？
也就是人还在这儿是吧？
人在不在这儿我没法告知你。
好了，懂了。好，谢谢啊，再见。
今年5月下旬，北京一些知识分子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家中讨论六四事件25周年的相关问题。慕容雪村本来也要出席，但他当天去了澳大利亚参加一项学术活动，于是就用书面发言的形式参与那次聚会。其他参与者被传唤抓捕后，慕容雪村曾在他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专栏中表示，等他在悉尼的工作结束之后，就将回国投案自首。这位持不同政见的作家7月5号在新浪微博上发表的投案书表示，我绝不认同对他们的逮捕，但也不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特别的优待。我和他们做过同样的事，不可以置身事外。我现在已经回到北京，随时等待当局的抓捕。7月8号傍晚，慕容雪村被警方约谈的消息在网上不胫而走，网友们纷纷表示关注。北京公民向丽对美国之音表示，慕容雪村不畏当局对公民言论的严控和政治打压，敢做敢当，令人钦佩。
这次他真的是做了一个很有担当的一个举动，我们大家也都比较钦佩，也比较意外，因为这个事情好像除了蒲志强律师之外都已经结束的感觉。但是慕容他自己又把这件事情提起来，他可能认为关于这样一件事情开一个会，做一个家庭聚会，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居然被寻衅滋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在国际上或者中国以前也没有这么多频繁的寻衅滋事。
向丽本人去年10月也曾被国保约谈，当时他从黑龙江省鸡西地区声援当地一次公民维权行动刚刚回到北京家中。他表示他后来也多次受到国保骚扰和约谈，但他都拒绝配合。向丽表示，除非警察把他抓走，否则他不会去跟他们谈。他认为目前当局对公民纳税人的强力维稳之严密已呈现网格化状态。
对于这种私人聚会的干涉也好，聚餐的干涉也好，我觉得都是一种维稳加强，属于网格化维稳的这样一种状态。因为比如说公民私下里拿几个人一块吃个饭聊个天，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交往，然后他就能够精确到每一个人，哪几个人去了，就是在干什么，这是属于很典型的网格化维稳，就是有点像怎么说呢，随时随地有一双眼睛盯着你。他这种全民性的维稳，他们花了很多维稳经费，可能比军费还要高，那可是这些钱都是我们交的，纳税人交的钱，他怎么用的没有跟我们说过，并且我们用的我们自己的税用来接受我们自己，就是一种很莫名其妙的一种做法。我不知道这是能够体现出他的强大吗？
慕容雪村在前往派出所接受国保约谈之前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他表示愿意为创造真正的对话空间而付出代价， 已经把所有的文稿都在海外做了备份，写好了入狱声明书，同时也在国内请好了律师。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来给您介绍有关于印尼总统大选的有关消息。印度尼西亚总统大选两位候选人星期三都宣称自己获胜，使得印尼可能出现政治僵局。印尼总统大选的非正式结果显示，在点算了80%多的选票之后，佐科威所得到的票数领先于普拉博沃大约5%。佐科威立即举行记者会宣布胜选，并敦促所有印尼人保持人民意愿的纯洁性，不要挑战人民希望得到的东西。但是很快的，普拉博沃在一个政治集会上说，他的竞选班子所做的调查显示，他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与授权。对于印尼的1.9亿选民来讲，这次争夺激烈的选举对他们来讲是一场截然不同的选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跟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讨论北约在世界两个不同地区所面临的紧迫危机。这两位领导人星期二在白宫会晤之后呢，正值北约准备要9月召开重要的峰会。美国之音记者杰夫·希尔丁从五角大楼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奥巴马总统面带笑容，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而在另一个半球的阿富汗才是他们会晤的中心要务。星期二，四名北约士兵在阿富汗东部帕尔万省发生的自杀爆炸中丧生。与此同时，舞弊指控破坏了阿富汗的总统选举结果，两位候选人都宣称自己获胜，这为北约在阿富汗的未来蒙上阴影。
There is no clarification.
如果北约9月首脑会议之前情况不能明朗化，当然很难看到在峰会之前签署安全协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规划2014年之后的训练任务时，则会面对非常严重的问题。
美国有31,000士兵驻扎在阿富汗，另外还有17,000由北约领导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但是如果没有新的安全协议，驻军人数可能会减少为零，从而引发更多的不稳定。另外还有来自俄罗斯的压力，俄罗斯继续占领克里米亚，并且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分子。
鉴于对俄罗斯政策和行为的各种新旧担忧，我们会看到北约重返最初的中心目的，这就是提供集体防御。
美国和北约已经采取步骤安抚波兰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打消他们对俄罗斯可能会对他们采取相同做法的担忧。但是关于北约及其伙伴的行动应该保持在何种限度，各方的分歧很大。
我不认为这能够完全孤立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我们也不会试图那样做，但是我们会发送非常清晰的信号，俄罗斯的政策是不能接受的，这样做是要付出经济代价的。
但是也有人认为美国和北约一直不够明确。
We're very much risk averse here.
我们不喜欢风险，即使普京的地位非常弱势，他还是愿意不惜成本来加强自己的立场，这就是他一直占上风的原因。
北约的另一个担忧是缺乏防御预算的支持。北约秘书长说，如果所有成员都能满足最低的要求，北约将会得到额外的$900亿。对于必须应对多项威胁的北约来说，这是问题的关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报道一则跟乌克兰有关的消息。乌克兰的境内呢，共产党将停止活动，乌克兰正式启动了取缔共产党的程序。在这同时呢，又有两尊列宁像星期一被人推倒了。分析人士说，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在乌克兰已经很少有人相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司法部长彼得连科星期二宣布，司法部当天已经向基辅的一家法院递交了要求取缔共产党的诉讼。彼得连科说，他期望有关的取缔共产党的司法程序能够最大程度地公开透明。彼得连科表示，司法部收集到了129页的书面文件，还有其他的许多录像资料，都可以证明共产党支持乌克兰东部地区的 亲俄分离势力参与了分裂国家的活动，包括向分离势力提供武器、资金援助、组织各种集会等。共产党还支持俄罗斯的军事侵略以及吞并克里米亚。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上个月把共产党从事分离活动和其他违法活动的许多证据资料转交给了司法部。国家安全局局长纳里瓦伊前科说，这些证据资料足可以彻底禁止共产党在乌克兰的活动。他还表示，这些证据资料还可以撤销乌克兰国会里以及顿涅茨克和卢甘茨克两州议会中一些共产党议员的豁免权，这可为司法审判这些共产党议员扫清障碍。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共产党已经多次集会支持东部两个州的分离势力。乌克兰东部一些地方共产党机构加入到了分离活动中。在卢甘斯克州，当地共产党组织6月17日宣布全体加入亲俄分离势力自封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议会。乌克兰学者表示，在东部地区的分离势力集会和冲击和占领政府机构的行动中，总是能够看到共产党的标志。乌克兰共产党领袖西蒙宁科在一次议会的会议上也表示，共产党坚决反对武装进攻东部地区的分离势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下面是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最新爆发的暴力称作是中东多年来面临的最关键的考验之一。潘基文星期三说，这一地区无法再次承受一场全面的战争，不过他说暴力的风险正在扩大。潘基文说，他几乎花了一天的时间与世界领导人通电话，寻找遏制这场危机的途径。阿拉伯国家的大使们呼吁就他们所称的以色列的侵略行为星期四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在北京举行的为期两天的年度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两国高层官员首日均强调深化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话开幕式上指出，美中两国的对抗无疑会引发灾难性后果。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中有能力寻找到共同点。他说，华盛顿没有在试图围堵中国，而是希望中国成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国家。尽管对话气氛友好，但是两国官员预计私下里将讨论一些敏感和具有挑战性的议题，例如中国与邻国的南中国海争端，以及网络安全和工业间谍问题。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承诺要夺回仍受控于反叛分子的东乌克兰地区，但同时也表示政府军将保持克制。美国国家安全泄密者逃犯斯诺登希望延长避难期限，继续在俄罗斯生活。31岁的美国政府前合同工斯诺登在过去一年里一直在俄罗斯生活。此前，华盛顿吊销了他的护照，莫斯科允许他留在俄罗斯。他为期一年的临时庇护将于7月底到期。他的俄罗斯律师说，斯诺登已经向俄罗斯当局申请延长避难期限。随着美国经济的好转，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的决策者们表示，他们将在10月结束的对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直接经济支持。自从2012年年底以来，美联储每个月都会购买价值高达850亿美元的国债和债券。这样做的目的是将长期利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以此来促进就业和贷款，帮助美国经济从08年的衰退中复苏。美联储已在稳步削减每月的资产购买，并表示，如果美国经济状况持续好转，就将在今年底完全终止资产购买。但美联储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日期。不过在星期三，美联储的决策者们发布了6月中旬会议的记录。根据这份会议记录，如果美国经济按照现在的速度恢复，那么美联储就准备在10月终止购买债券。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america.org。 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